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四世纪的第五章，第四章跟第五章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第四章是讲到战记，征战的记录，战记。那第五章呢，就讲到战歌。这可以说圣经上里面一个非常古老的战歌。那这个作者，你如果读第一节的话，他说那时底波拉和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从这里看起来是底波拉和巴拉一起作歌，但是你读内容的话应该是底波拉的歌，因为你如果读到第七节，他那边特别提到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牧。所以这首歌事实上应该是底波拉写的。那当然因为巴拉是参与其中一个主要的人物，所以他把它合在一起啊，说底波拉和巴拉做这个歌。那时他做这个歌，那个时候就代表他们战胜之后所做的歌，也是他们蒙拯救以后所做的歌。所以每一次你有了得胜的经历，每一次你蒙了拯救以后，你自然就有赞美的材料，赞美的内容。所以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来赞美。而且呢，他所写的你可以知道不是出于人的头脑，常常都是圣灵的感动啊。借着他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呢，圣灵感动所写的。所以常常他们在写战歌的时候，不但写他当时他们的经历啊，甚至常常会有预言出来的。举一个例子来讲，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我们都记得，那时候他们刚刚过红海。一过了红海以后呢，摩西就带领他们唱歌来赞美神。那我们曾经交通过出埃及记十五章，所以我们今天只是看其中的一段就好。那出埃及记十五章我们主要是看十三节到十八节。我们晓得他们刚刚过了红海，走干地过去红海为他们分成两，就在两边立住了，他们从中间行走。可他们过去的时候，埃及精兵一过去就被吞没，所以他们一过了以后呢，摩西和以色列人就向耶和华唱歌说，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好，我们跳到十三节来看，他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所以你看他这里第一个他提到慈爱，第一个提到能力。慈爱使他们被赎，但是能力呢引他们到圣所。就好像我们是凭着神的慈爱我们蒙恩呢，但是我们要达到完全这是他的能力，在爱里面的能力。那这里事实上是一个预言，你没有发现？因为他们才刚刚过了红海，还没有到圣所来，所以你看当他在那里赞美的时候，他的灵是被圣灵感动的，让他看见呢，他们不仅仅是要离开埃及过了红海，他们还要到圣所去朝见神的。然后十四节外邦人听见就发战，所以这基本上是讲到后来的事情了。因为后来他会碰到好多的外邦人包括什么了，亚玛利人，记不记得亚玛利人，后来还有迦南人然后呢他还听说到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候他们根本就还没有遇见非利士的居民，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他们过红海这件事情呢让非利士人疼痛，让外邦人发战。十五节，那是以东的族长惊慌，你看以东是他们后来到了民数记才会碰见的，以东的族长惊慌，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所以这些都是讲预言 就已经讲到将来他们要碰到的这些人了。当然这些人他们心都惊惶，都消化，所以后来呢他们的确胜过了他们。惊骇，十六节，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绑臂了他人，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然后十七节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我讲到迦南了，他们要进迦南。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当他们在那赞美的时候，是在灵里面，圣灵感动他们。所以他们不仅仅有了那个经历，而且这经历呢，甚至讲了之后的经历，他们能够得胜，胜过一切的仇敌。所以每一次我们蒙恩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有一种被圣灵的感动，因着有经历，我们能够甚至在灵里面我们可以发语言，胜过仇敌。好，我们现在进入 第五章的第二节了。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所以为什么要作歌来称颂呢？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要赞美神？是神的灵感动这些军长来率领，是神的灵感动这些百姓甘心牺牲自己。所以这不是偶然的，这都是神的灵感动的。所以要为着这些事情，为着有军长率领，为着有百姓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这都是神的所做的。那这里的军长当然不是指的巴拉而已，因为这个军长是一个复数，所以是代表了这些领袖，有好多领袖被兴起来，而且呢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所以这些百姓呢不是勉强的，都是甘心的，心甘情愿的牺牲自己。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把自己奉献出来，他们愿意奉献自己，为什么呢？为百姓征战，来胜过仇敌。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处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打属灵的仗，有一些人被兴起来了，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为着这些人被兴起要感谢神。如果我们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也是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来打这个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甚至被兴起来成为一个领袖，因为这里有很多的领袖嘛，那我们真的要感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好，乃是神的怜悯。所以为了这个，底波拉说，我要歌颂耶和华，我要称赞耶和华，所以你们都应当要称赞耶和华。所以你看在普遍教会荒凉的时候，有一些人被兴起来，这个我们要说感谢神，我们要为这个祷告，为着来感谢。好，第三节，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称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里的君王跟这里的王子是谁呢？当然不是以色列的君王，也不是以色列的王子，因为这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君王，还没有王子，因为他是复数，所以这里的君王，这里的王子是指的外邦的君王，外邦的王子。也就是说呢，他们是在附近听到了这件消息，他说你们要听，你这些外邦的君王，你的王子要听，你们要看见，要侧耳听，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为他的百姓行了奇妙的事，所以你们要听。意思就是说呢，你们不要随便来碰神的百姓，他们是有神帮助的，你们每一次对他们不怀好意的时候，你们要当心一点。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你看底波拉在这里作诗的时候呢，特别提到耶和华，耶和华， 他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你看见啊，这个底波拉实在是懂得神的心意，神的灵在这里感动他。因为以色列弃绝了神，你们不要忘记，他们选择新神，他们拜偶像，但是神呢仍然称为以色列的神。换句话，我们的神乃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在很早以前他就与以色列人立约了。人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他的自己。所以以色列人离弃他，但神没有离弃以色列，仍然是以色列的神。你看这是何等的安慰。那我们会改变，神不改变，我们向着神的爱会改变，但神向着我们的爱从来不改变。所以他一直提耶和华，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不向外邦的偶像歌唱，因为以色列人拜外邦的偶像。他说我只向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歌颂。所以你看这个赞歌哦，事实上是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看见这位神是何等慈爱守约的神。第四节和第五节，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怒，云也落矣，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那这是在讲什么呢？这是讲重权的历史，因为他特别提到那时地震天怒，所以是指讲着从前的历史，那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历史。如果你记得的话，他们在旷野绕了38年，大部分时间在哪里呢？就是以东，就是西尔，他们一直绕不出来。你很奇妙，如果你读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历史，刚开始的一段他们是在靠近埃及这一带绕。为什么在那一带绕呢？因为他们虽然离开了埃及，埃及没有离开他们，所以呢他们常常想到黄瓜韭菜啊，这些鱼啊，这些蒜啊，想念埃及。所以你看他们还在那边，换句话他们虽然离开埃及了，他们的心还在埃及。但是后来呢他们开始过了西乃山以后，他们就开始在哪里绕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西尔，西尔就是以东地，西尔以东这个地方绕。为什么呢？因为以东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他们活在肉体里面。但是当他们绕完了以后啊，差不多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以东，就来到哪里呢？摩押亚门这一带，记不记得他们就脱离了旷野。之后他们有个什么征战呢？就是跟亚玛利人亚摩利人征战，就是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噩，记不记得？打败了以后，把河东地给拿下来了。后来两个半支派不是就留在那边了吗？然后他们就准备要过迦南，要过约旦河进迦南。所以这一段就是讲了这一段的历史啊。那你记得那时候啊？他特别提到他讲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是地震天怒，云也落雨。因为那时候他们神在他们前面行，带领他们往前，神在他们前面行。因为我们的神是征战的神，所以地发战，天下雨，他使亚摩利王西宏、巴山王噩、摩押王巴勒惧怕。记得巴勒找了巴兰来咒诅他们，那个巴勒然后呢西乃山也冒烟，脚声雷轰闪电那是颁布律法的时候。所以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所以神是何等威严有能力的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山也可以代表强权说的 你知道圣经上常常用山来形容这些强权，所以所有的这些强权这些国度哦，见了耶和华面就震动，就好像西奈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好，那这一段的历史我们可以看见哦，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六十八篇也有类似的记载。诗篇六十八篇，我们看第七到第九节。诗篇六十八篇第七节，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你看他带领他们在旷野行走啊，那时候云柱火柱啊，还有那些约柜都在前面行嘛啊。第八节，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第九节，神那里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所以你看神一直眷顾他的百姓，否则这些百姓早就倒闭旷野。好，那还有一段我们都很熟悉的，也是类似的话啊，就是生命记三十三章，那是摩西在最后他在回顾的时候他所讲的那一段话。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三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一节，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哦，这讲到他们经过旷野来到了西乃山，他颁布律法了啊。所以当神降临的时候，你看啊，降临在西乃山是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万万圣者中来临，就天使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圣经上讲的耶稣伦都是指的以色列说的啊。那耶稣伦本身的意思啊，就是那个正直、公义、蒙福的，这是用来在神的眼中形容以色列。事实上，以色列非常弯曲，根本就不正直，对不对？也不义。但是神在神的眼中呢，他是公义、正直、蒙福的。你知道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啊，真的是很败坏啊。但在神的眼中呢，基督他是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所以神是在基督里面看我们，神也在我们里面看见了基督，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好，所以四世纪第五章第四节第五节就讲到他们这一段历史。为什么要提这些历史呢？因为换句话，底波拉在提醒他们，从古以来神就一直眷顾他们，所以应当要歌颂神的，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向着以色列的百姓大大发动。好，第六节就开始讲到他们当时的光景，就是他们在征战之前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他说在第六节，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又在亚义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 亚拿之子三家，我们晓得那是在第三章的末了。那时候你看那个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腓力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你可以看见哦，那时候在路上呢，他在路上走路会碰到600个腓力斯，你就知道这个大道不能随便走的。那亚裔的时代呢，就是指这个时代啊，因为亚裔后来就杀了这个西西拉嘛，所以就形容在当时那个光景啊。为什么大道没有人行走呢？因为如果你走大马路上呢，到处都有盗贼出没，抢夺财物啊，所以百姓呢只能绕道而行，就走小路，绕路来走。当然我们知道大道是代表神定规的道路，你知道是我们应该走的路，这条路事实上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条路是留下圣徒的脚中的路。但是你看属灵的光景非常的荒凉，没有人要走这条路，那大家都是怎么样绕路，换句话说呢，都是凭着血气肉体而行，不跟随圣灵。所以那个时候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好，第七节，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以色列的官长停职，换句话说，因为那时候他们是在迦南王耶宾的镇压底下啊，官长停职就是说呢，他们没有人。官长本来是要应当是来教导百姓关于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的应当是告诉他们怎么样来按公义行来审判他们的这些官长也应该是保护和管理他们的，但是现在呢没有人了，没有人教导神的心意，没有人教导什么是该行的道路，没有人保护他们，所以属灵的光景低落到这个地步。那在原文方面啊，这段话官长停职啊，有一些的翻译大部分翻译是这样，就是说在乡村也没有人居住了，在乡村没有人居住了，所以第七节也可以翻译成在以色列中的乡村没有人居住。为什么呢？因为乡村就是代表没有城墙的地方啊，换句话，他没有办法受保护，所以没有人敢住在的地方，都跑到有城墙的城市里面去住了。所以他也可以这样翻译啊。那一直等到什么呢？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那当然，底波拉在这里，他并不是骄傲啊，他知道这是神所做的，因为他前面讲到这要称颂耶和华所以他是做一个见证而已。他等到我底波拉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为什么说做以色列的母呢？因为母亲所重点乃是在乳养，在爱在关怀，所以他是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后来他跟巴拉来配合嘛所以他说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好，第八节，以色列人选择新神，选择新神，换句话说，这是以色列人自己的自由的选择，没有人强迫他，是他自己去选择新神。为什么说新神呢？因为说出了他们原来就有的神这个新神就是偶像在原文是好多的神复数的很多的神，结果因着他们选择了新神，结果呢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所以你看什么时候他们开始离弃了神拜偶像呢？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而且就临到哪里？临到城门你知道城门是什么地方？城门是他们在世世代内审判他们的地方城门是代表一个城的权柄的地方 所以他们现在呢失去了他们的权柄。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以色列有很多的人，真正可以打仗的可能不到四万人，但这些人呢，没有藤牌不能保护自己，没有枪矛不能征战。所以因着他们选择了新神，离弃了神，选择了偶像呢，这个征战就来到他们的门口。他们失去了属灵的能力，失去了神赐给他们那个全副的军装，难怪他们被迦南王耶宾镇压，使他们大大的受苦。好，第五章第九节。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所以底波拉这边特别提到他要再一次的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这些首领，他们愿意甘心的把自己奉献出来，为其他的人征战。所以他说，我的心都向着这些人，他说我应当要赞美耶和华。然后第十节特别提到了三种人，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意思是说，你们这三种人都应当传扬神行了奇妙的事，应当把赞美把荣耀归给神，归给耶和华。第一个骑白驴的，骑白驴的一般来讲都是指的那些贵胄，就是那些官员或是那些有钱的人，都骑白驴的。你读四世纪就知道，当时他们骑驴子的都是比较有钱的人，那骑白驴那更不得了，都是像王子，像那些尊贵的人骑的。那做绣花毯子的呢，一般是指着他们那些像士师，像审判官，他们坐在那个就城门口来定百姓，为他们审判执行公义的这些人。那行路的呢，就指着比较一般的平民百姓。那你们都应该传扬，为什么呢？因为不要忘了前面才讲到，本来大道无人行走，现在走路的可以到处去走了，本来呢这个征战的事情来到门口了，根本就不可能有士师在为他们那些行公义审判的，那现在这些绣花毯子呢可以了，所以他们可以，以前骑白驴的更不可能在路上行，一定被抢夺嘛，所以为了这些，你们这些人都应当传扬赞美神。十一节，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是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打水之处就是他们一般聚集的地方，因为以前他们到外面去打水，到水井旁边打水，他们常常在那边休息或是谈话，那是打水之处。或者是说那些牧羊的人就带着羊群呢来到水边歇息。那为什么说现在是远离弓箭响声呢？因为从前如果他们聚集在这个地方的话，常常会被敌人就是这些弓箭手攻击或射伤。那现在呢，他们已经战胜了，所以是远离了这些弓箭响声了，他们不再害怕了，他们可以在打水之处了，所以他们应当要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为他们秉公行义，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所以神在治理他们。那时耶和华的名呢，就下到城门， 我们讲到城门是他们审判的地方，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官长就恢复了他们的职位，在这里可以行这个审判的事，而百姓从前不能住在乡下的呢，现在可以随时的进出城门了，不受限制了，乡下也可以住了。所以这些都是形容神为他们所做的公义的作为，神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好，十二节，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所以当他讲着讲着呢，他里面的灵就高昂起来了，他觉得这个赞美，这个颂赞不能止息，他要一直灵要一直起来，要一直赞美，一直敬拜。亚比罗安的儿子帕拉，你当奋心掳掠你的敌人。其实这是形容什么呢？就是巴拉那时候不但是打胜了那些900辆的铁车，而且他一直追到下罗色，甚至到最后把那个耶兵给除灭。所以他说你当奋心掳掠你的敌人。所以就好像他的灵，底波拉的灵实在是心被高昂起来，对付仇敌要彻底。好，然后接下来，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那这一段呢，有许多有些人有不同的解，有些人认为这个余剩的贵胄和百姓呢是指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剩下不多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一起聚集下来，耶和华降临为他攻击那些其他的这些迦南王的军队。也有人说这些余剩的贵胄和百姓呢是指着就是迦南人这边，他们剩下不多了，但是神呢仍然攻击他们这些人。但不管怎么样，都是讲到神为他们征战，为我攻击勇士。好，14节就开始看起了，就是这些人，有一些人呢实在是就像甘心牺牲自己，有一些人呢就旁观，就不愿意加入征战，所以有两种人，事实上所有的属灵战都是这样的，有一些人就袖手旁观，不关我的事，这是你们的事，有些人就为神的家呢，他愿意牺牲自己。14节特别提到，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为什么说这个根本呢？根本在原文就树根，这树根是从以法莲下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底波拉就是以法莲人，整件事情的最起头是从以法莲开始的，从底波拉这边开始的。他这个是他就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些以法莲下来的人，他们来是干什么？他们主要针对的对象是谁呢？还不是迦南人呢，是亚玛利人。亚玛利呢是在他们河东，靠近南部这一边。那至于就是西西拉的军队是在北边的，亚玛利一向是他们的敌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一方面就是说他们是跟迦南王耶兵是联合的，也可能就是说呢，当军队就是以色列军队开始要往北边要征战的时候，他们从南边要下来攻击以色列，所以这个时候呢，有根本就是从以法莲下来的有一些人呢，我们再来对付亚玛利人。那便雅悯呢在其中跟随你，换句话，便雅悯人也加入了他们来对付这个亚玛利人。所以你看，他不但北边有征战，就是跟着迦南，那事实上在南边也有征战的。那借着唱歌呢，他就把这个细节，当主力是在北边了啊。可是他特别提到了，就是这里有谁呢？有以法莲人啊，有便雅悯人在征战啊，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啊。马吉是谁呢？马吉是马拉西的儿子，的子孙，所以他们是属于马拉西支派的。那马拉西支派呢，它也分两边的，一个是在河东半个支派，一个是河西。那这里的马吉呢，是指河西这一边的，他们有加入征战。你读到后面读到17节，他提到基列， 十七节提到基列，基列呢是马拉西的另外一个支半个支派的，那是河东的，所以河西的加入战争，河东的没有，等一下我们会看得到。所以有掌权的从马籍下来，有持杖检点民宿的从西布伦下来。什么叫持杖检点民宿的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属于文官，有点像文士，他们是负责数点民宿的，他们照理说他们不打仗的，他们是文官，可是他们也下来了，也从西布伦下来，西布伦下来，所以这些都是在底波拉在写战歌的时候记载的这些人。然后以撒家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这很特别哦，他特别提到他们是与底波拉同来的。为什么提到以撒家的首领是跟底波拉同来呢？这个跟他们的特别有关，因为神对以撒家的人有一给他们有一种特别的恩赐，这个恩赐呢到后来就显出来了，你可以看得见，就是在历代之上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历代之上十二章，三十二节，以撒迦支派有两百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所以他们有一个恩赐很好的，就是通达实务。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做事，所以百姓都听他，所以这是他们的特点，就好像今天一样，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是怎么样。所以这些人呢，就好像我们今天他们懂得分辨教会真实的需要，知道这个时候圣灵是怎么做工的，我们应该站在圣灵的这一边来分辨时候和机会。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以前就可能就有这样的恩赐，所以他们是跟着什么呢，跟底波拉一同上来的，可以告诉百姓当怎么做。那以撒迦我们知道，如果你读他的预言你记得在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曾经说到预言，讲到以撒迦，我们看一下好了，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四节创世纪四十九章十四节，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我们讲雅各说预言讲到以撒迦他是一个强壮的驴，你知道驴是很强壮的，驴的脾气是很硬的非常强壮的，但是呢他却卧在羊圈之中，你就觉得很特别驴子跟羊是不会在一起，但他呢他居然能够卧在羊圈之中。什么是羊圈呢？那教会就代表羊圈，对不对？换句话说，他们是本来是很刚硬的，硬着景象，驴子是硬着景象，但现在呢他们能够安息，卧就代表安息，他们能安息在神的家里面，他以安静为家，你看懂得怎么样亲近主以肥地为美，懂得怎么样承受产业但因着他能够懂得亲近神，懂得安息呢，结果呢他怎么样，他变低肩悲重，成为服苦的仆人，服苦的仆人，不然他降卑自己低肩把他自己降卑，能够背重担，能够做众人的仆人，这是以撒迦很美，对不对？所以这些人呢现在跟着以撒迦的首领，就跟着底波拉同来了。 然后以撒家怎样，巴拉也怎样。你看这句话很特别啊，巴拉是照着他们的样子做的，那以撒家怎样，巴拉也怎样。所以他们这些人是有智慧的，巴拉也跟着他，巴拉很勇敢，但巴拉也需要这些人的帮助啊。然后就是因着巴拉是怎么样呢，就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你知道那时候他们是在山上嘛，他们冲下来了，代表他们很勇敢的。但是现在另外提到一种人就流便了，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十六节，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是大魔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在征战，流便呢他是在河东，他在那边定大志设大谋，就在想各样的主意啊，想来想去他还是想不要参战比较好啊，保留一点实力照顾自己的羊群啊。所以在羊圈中呢就吹起笛子来了，很悠闲，没有加入战争，很聪明。这让我们想起什么呢？你知道，就是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对流便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三节第四节，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三第四节，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你看他生来就是长子，那我们生来都是长子，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长子。所以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讲到长子所聚会的总会，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长子，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长子，我们都应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我们都应当与他一同作王的，掌权的。但是第四节，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换句话说，他是放纵情欲，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应用在我们第四十七这里的话，就是说他不愿意打属灵的征战，他不愿意对付肉体，不愿意对付世界，对付仇敌。他放纵情欲，因为随着自己的意识心，不跟随圣灵，不体贴圣灵，只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他很聪明，他心中定大魔，设大魔定大志，就是光说不练呐、懂得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生命跟不上。那他这里特别提到说，他是在流便的溪水旁，在原文不应该翻成溪水旁啊，在溪水旁，它原文就是一个分裂的意思啊，所以他们认为，所以中文翻译就是说，因为好像一条河流的分支的地方，但它这里的代表一个分离啊，分别分裂啊，因为他们觉得呢，他们是在河东。你们是河西的事情，征战是河西的人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他把自己跟他们分开了。所以呢，他们那边在拼命赶死，那这边呢，在羊圈中吹笛。有些人为着神啊，神的旨意，他什么都不顾。他愿意卑微的走十字架道路，那有些人呢就按着世界的样子去行，就是这样子。好，十七节，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所以基列人就是马拉西的另外半个支派，他们也在约旦河外。这些啊都是很有很富足的人，他们有牛有羊啊，那边草原又丰富，所以他们照顾他们自己的羊群牛群就好。但人为何等在船上？ 亚瑟人在海口建筑，在港口安居。他说但人为什么等在 船上呢？因为但也在河西啊，没有理由不参加征战了、啊、但他等在船上。因为但的地理位置啊是靠近地中海，所以很容易做生意的，他们常常坐着船到各地做生意啊。他们等在船上，一方面可以看看时机不对，坐船就可以跑了，或者说呢随时可以继续做生意嘛。那亚瑟呢也在海靠边，海边靠近地中海，他们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不关他的事啊，那是你们的事啊，还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啊。可是呢西布伦人拼命赶死，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在这里有两班的人，有一班的人呢就是这里所讲的流变激烈，但亚瑟他们不是吹笛就在那里定大志设大谋不行动，或是安居在约旦河外，或是等在船上，或是在那里静坐安居，不关他们的事情。那还有一些人呢拼命赶死啊，他们甘心牺牲自己啊，为神的百姓征战，包括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还有以法莲人、便雅悯人、马吉人啊、西布伦人啊、以撒迦人等等。所以你看见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啊，属灵的征战有些人就在拼命赶死，有些人不关他的事，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一样，因为他们安居乐业嘛，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属灵的征战事实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征战，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其实这个征战都一直在发生。但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感觉呢？因为我们已经在 敌方这一边，在约旦河外了，我没有感觉，没有紧急性，或是我们忙着做生意，就忙着什么样呢，为着自己的名声、地位、权力、财富在那里拼命啊，很少为神的旨意啊，为着神的家啊摆上啊。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看见有两等的人啊，在神的百姓中间，不止在那时，也在今天。